这三种人呢、啊、由障而死，就是做了这三种严重的罪过。由障而死就是要依法，依这个律法把它驱逐了，驱逐到佛法以外去了，不承认他是佛教徒的，那么就名字被死了，并不是说死了，也并不是真是用战法死的。余有一子呢，就是行施恶业的这个，行了施恶业，像这种人呢，就是余有一子，你还叫他，叫他学习戒律，还要严格的教导，要令成就，啊，要教他。虽伤三子，俄中不恨呐。虽然把三儿子打出去了，啊，出打死了。我不恨，我还同意这件事，因为在佛教徒里边呢，要把这些非法的佛教徒啊，能触发他，依法把他处理掉，那么指令佛教徒都称为是清净，都称为清净的佛教徒。这样的说正法才能度世。如果是清净，如果是佛教徒里边呢，尤其是比丘里边呢，有这个非法的是比丘在里边活动，佛法就毁灭了。所以这上佛说要能触发了他，何中不恨，就是这样，反倒是有功德。假设世父祭司得杀罪犯，说是这个他的父亲的国王大臣宰相啊，和那个严子，他呢是不是有杀罪的？福爷就是这假设回答是不是啊？他们做的事情呢很合道理的啊，这是怎么说？底下解释推故，以爱念故。唯欲成就，无有恶心，如是教诲得古的。说是以爱念古，因为他父亲也好，那个老师也好，都是为了他学习微机理解及艺术术能有成就，爱念他的儿子，希望他的儿子能成才，并没有恶心，所以如是教诲得古的。就是佛法里边呢，对这些恶人呢，恶作剧酒啊，也是一种慈悲心，是爱念故，唯欲希望他成就戒定慧的，能够布施正法啊，是无有恶心，并没有啊伤害他的心，所以如是教诲得无量。这样说呢，佛的心。是等视一切众生如罗诃罗，这句话什么意思？说善男子如来一耳，在底下就前面是说这比喻，这底下合法。善男如来一耳啊，说那国王大臣的那个事情那样的，佛也是这样啊，是坏法者等如一句。看那些破坏佛法的佛也就像看他，看他也就是罗不罗，还是是爱念心，还是慈爱念心，是如来尽意无上正法，诸主诸王大臣宰相必修必修尼，有个善有个疑，是诸佛王的是不重应当劝你，如小人的令得增上戒定智慧。如来今义是佛现在呀、啊，以无上的正法，没有能超过他的啊，他是最殊胜啊，最殊胜的啊，最好的就是佛法，辅助给国王，辅助给大臣宰相。不如的必修必行又不善又不义的四众，四诸国王的四不众啊，应当劝立， 这个佛咐嘱他们怎么咐嘱呢？就是叫他们，他们应该呀、啊、劝利诸小女们，就是规劝勉励这些学习佛法的人啊，令得增上戒定智慧，使令他能够成就啊这殊胜的增上的殊胜的，也就是出世间的无漏的戒定智慧。要有不小是三品法，说是啊这个佛教徒啊、主要是弟兄，他不小于这个戒定慧这三品法啊，前面说的那个唯一理解第一俗数啊，从佛法上的这个戒定慧，他不小于戒定慧，他懈怠破戒啊，毁坏正法，国王大臣事故之重啊，应当苦之。国王大臣是不是应该是苦苦的他要管教他？这是国王大臣、宰相、残余诸子，幺二三四将父言子，是把他的儿子付给这个师，叫这个请这个师来管教。这里说嘛，以正不上正法，付诸归国王大臣、宰相和师尊。叫他们劝这些诸小民的啊、成就戒定智慧，这个意义这个文有点不同嘛，但是意义还是一样的。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经论上戒律上，出家人必修必修里面有些非法的事情，出家人自己管，大众生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国王大臣不可以再处罚的。所以经历有的经论里的律上是这样的，而这一段文不同，这一段文是说国王大臣可以管，你可以管这个事情，就是说的不一样的。说的不一样，我在想啊，所以是要是佛在世的时候，佛的无上的威德当然佛自己可以处理，国王大臣当然不一处理，不需要他们干涉。要是佛内度以后啊，人的善根也可能还是不错，但是多住业障啊，用佛的正法大众生来处理，有的时候可能是无效，也可能的。要是国王大臣呢，就可能会有效。国王大臣可以手里拿个大刀，大众生只是说个道理啊，顶多大众生机会啊，那说明这件事处理一下，也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要是国王大臣你不听招呼，就把你放在牢狱里面去啊，或者是有什么刑罚处理。所以这就是也是不同，但是也有的也可以有个不同的理由呢。这是啊，我现在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在宋朝有个智源法师，孤山智源法师，他是天台宗的，他说是这个理由。他说啊，如果是这个必修啊，除了家做必修啊，他完全不消息佛法啊，或者是一知半解，完全做一些非法破坏佛法的事情，造乱做的事情，这样的必修可以，如果这样的情形可以由国家啊，由法律来制裁，由国王大臣来。如果是这个必修啊，是通达佛法，也是对于住持佛法啊，有护持佛法啊，有佛法的流传，它是有拥护的力量的，这样就是还是有大众生处理，不需要有国王大臣的管理，也就是这样讲。 这是一个。其次呢，说这个这国王啊，如果是佛教徒，而且是特别啊讲道德的，那个他也可以来管这个。如果这个国王是一个非佛教徒啊，而且是不讲道理的，那国王当然你不要管这个事，还是出现一种习惯。他这么样分别的。善男子，四诸国王即是诸众，当有罪报。这时候啊，佛就问这个迦舍菩萨，啊，称他为善男子。这四诸国王，更多这个国王和这四诸众，啊，他们呢，能够苦治啊，这就非法。破懈怠破戒毁正法的是不知的定义，那么他们有没有罪啊？这是不是不对的？佛也是这迦舍不是为的是不是的内罪，是善男子，四诸国王即是不众尚未有罪，何况如来。这里佛就说善男子，就这么多的呀，国王大臣的事不重啊，他们来呀，处理啊，来自发的懈怠破戒毁正法的人，他们呢做这个事还没有罪啊，何况如来，何况佛，佛立出这个结魔法啊，来处理这个大众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恶罪就啊能处理，怎么能说佛没有慈悲心？怎能说佛没有平等的慈悲心？说善男子，如来善修，如是平等，与诸众生同一直讲，如是修者，是名菩萨，修平等心，与诸众生同一直讲。结束这一段文啊，然后过去听讲。善男子，如来善修。佛是善能修习啊，这样的啊，平等慈悲一切众生啊，与诸众生同一思想，这是平等心，这个慈悲心呢是平等变啊。如是修者，是名菩萨，修平等心，与诸众生同一思想，是这样的。这个如来善修，如是平等，是说佛。下边那一句呢，是名菩萨修平等心，一直众生同一之下。这个善修，如来善修，这是已经成佛，佛果上的心。下面教菩萨是要因的时候，啊，由因的时候修平等心，这最后成佛也就不平等了，一直也是一贯。善男子，菩萨如是修习此业，便得长寿，已能善知许世之事。这个前面我们一开始说到啊，佛回答这个长寿的问题，就是先说明长寿的因，这一大段呢，说完了。这里下面回答这个长寿的果，啊，长寿的果的问题。长寿的果一共是分两大段，啊，第一段就是说佛是无量寿，啊，是长度，是永久存在的。第二段呢说到这个皈依，讲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说到佛法生命啊，是常住的佛法生能利益一切众生，一个无常，无常就不能利益众生的，这个分成很大的。现在说的第一段就是佛的啊，佛身是常住的。这一段呢，先料明，先简单的说大意。 则善男子是菩萨如是修习此业。前面这一大段分啊，菩萨这样修习啊，这样的功德业，他有这样的因了，见得长寿之果，已能善知许世的事情，有其命空。那么这是简单这两句话，这底下呢就王说问答广辩啊，小明博士详细的说这个事。那么这里边呢，先由迦摄菩萨提出的问题啊。迦摄菩萨不敢回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要有修平等心，四周众生同一直想，变得长寿。如来不应作如是言。”假设菩萨也提出问题，这是如果刚才说的呀，菩萨要这样修平等心，看一些众生都是他的儿子啊，不管是善的是恶的，都是慈悲心。那么有这个平等心，教导一些众生嘛，变得长寿之后，这一段话呀，如来不应作如，佛说这一段话不对，不应该这么说。那么这是啊。宝印佛的这一段话不同意啊，那么底下是第二段啊，何以故？什么原因说的不对呢？如之法言，能说种种孝顺之法，这里是个比喻来成立这一段话啊。比如是这一知道啊，明白道理的人，这个意思是说啊，这能说种种。孝顺之法，这个人呢，很明白道理啊，他能够对人讲说各式各样的孝顺父母的一些事情，啊，劝人行事，就是孝顺之道。他对人这么讲，还至家中，等他回到家里面呢，一炉瓦石打死父母，啊，打他的父母。那么这就是一炉瓦石打他的父母，这是他的行为。前面能说种种孝顺之法，这是他的言行相违。而是父母是良母亲，这个父母啊是众是儿女的良母亲。这个福田这个字怎么讲呢？这个田呢，你种上种子啊，它能生出来果实。就是父母也是一个田，你能孝顺他，就是种上种子，将来能得到很多很多的可爱的果报，这叫福田。这阿含经上说啊，说是你供养孝顺父母的功德，等于你供养一生补助你的功德嘛，功德能大，现在。孝顺父母啊，供养父母，孝顺父母，就像供养一生补助一样，所得到的功德是相等。佛在律上啊，出现的戒律上，也其他的经文都是赞叹儿女要孝顺，就是他很重视这件事。所以父母啊是个良苦田。多说利益，你要能孝顺父母，你能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所以善难招难遇人，你能有机会孝顺父母，这个是这个孝顺父母这个机会是难招难遇啊，不容易遇到的。而你能遇到了呢，应好好供养，应该好好的供养父母啊。你怎么可以一炉瓦石打死父母？反身了，恼害，这是不对的。那么，而这个知法的人呢，言行相违，他是向人说劝人行孝，而自己不孝顺，这是一个比喻啊，言行相违的比喻。底下嘛，就合法，上面有合法的心，说如来所言已不如是，佛说的话呢？ 像和那个执法的人一样啊，是这底下说啥？是菩萨修习等心众生同慈祥的，那个菩萨没成佛之前啊，成佛之前的时候，修习平等心啊，平等的慈爱一切众生同慈祥。那么有这个慈悲心呢，修六波罗蜜广度众生，就是修长寿之因。就像说啊，能说种种孝顺之法，这样是应得长寿啊，善知许愿啊。你有这个长寿因，就得长寿果啊，而还能善知许愿啊，常住于世，无有变，不会变化，不又会死掉了都不对。应得长寿果之果呀，今者世尊亦何因缘寿命极短，同人间有。佛对我们讲啊，有是一切众生啊，都是平等的，有慈悲啊，行六波罗蜜能得长寿。佛当然是这样做，无量劫来这样做就功德了。但是今天世尊呢，以何因缘寿命很短？同于人间，和人一样，就是活八岁。如来将无余诸众生生愿证讲，就是异果推因，这果报就是这个寿命啊那么短，那必是你做了不得事的。如来将无余诸众生，将无就是可能，你可能啊对一切众生没有慈悲心啊，你怨恨众生啊。恨不恨啊，自尊昔日作何如作业，所害所苦也是短寿不满百。佛在过去生中啊做了什么坏事啊，没有做好事啊，那么你有了嗔心啊，你一定杀害众生的就短命报。你杀害了多少人呢、啊、所害几如啊，也是短寿不满百人。你向人说孝顺之道，结果自己回家打死，就是言行相违啊！和这意思，那个意思是相同的。佛告迦摄善男子：“如今何缘依如来前发誓出言呢？”这你就回答的。迦摄，你现在什么原因呢？在佛前边呢？你说出来这种粗野的话，说佛这样，他做了造了罪了啊，这是不对的啊。佛是大慈大悲的，没有广度众生，有这个长寿的因，也一定有长寿的果的。这个意思呢，假设真的一果推因啊，就佛说佛有短。做过恶事，所以寿命不长。佛说，佛的意思，佛有大悲心呐、啊，普度众生，有长寿之因，也由因就有果，寿命就是长的。这意思。今发如今如今何缘于如来前发是出言？如来长寿于诸寿中最上最盛。所得常法于诸常中最为第一，我简单的这样说啊。如来是长寿的啊，不是短寿。佛这个寿命的长远呢，于诸寿中最上最盛，在一切众生的寿命里面呢，佛的寿命是最上最盛，没有人的寿命能长过佛的。所以最上最盛，那么这表示佛的报身，佛的圆满报身是无量寿啊，今未来际啊，常住不灭。所得常法于诸常中这个第一，佛所成就的常法就是佛所成就的无量功德，无量功德是不可破坏的。在一切常法里面也是最殊胜的。 这个众生的寿命，众生的舍受显慈，那他念念生灭变化啊，那或者是一百岁，他顶多一百二十岁，我接触的时候寿命也是长，但是诸天的寿命而已，我飞飞仰天八万两就是正常。那么在阿罗汉大菩萨，他们的寿命也是不漏，当然也是长，但是有唱着唱着生命的变化，那也不能和佛比啊。所以所得长法欲度长永就是第一，或者这个呢就是要法身修啊，我的法身修啊，欲度长永就是第一。前面是报恩的说法，那所以说现在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啊不是现在的事情，但是书本上也没有说明几个是什么时代的事情，是一个人姓王啊，这个王我们用现在的话就称他为王太太啊，他没有丈夫了，自己啊也信佛，天天拜佛念佛，那么有一个儿子，儿子啊没有读什么书啊，但是很孝顺啊，对母亲很好，因为没有读什么书啊，所以啊家里就很贫苦，所以就是啊出去做一些苦工啊来维持生活，母亲嘛就在家拜佛，是这么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啊就是政府啊或者市里什么这个政府或者是犯罪里什么啊，要是犯的死罪要杀掉了，也得请他去看一个死尸，做这种工作。那么这个看一个死尸这件事他很清楚，这个人胆子很大，所以就愿意做这种工作，而且赚钱还多，常这样做。忽然间有一天呢，在夜间看这个死尸，他就睡着了，这个人睡着了嘛，他就感觉人踢他一脚，他就醒了。醒了一看呢，是一个很高大的个子的出家人。出家人，这出家人就对他说啊，说是啊，你不应该看死尸，你的气色不好，你要继续做这个工作，终究有一天会被死尸害死你的，不要做，不要做这件事。那么这位王就称他为王大胆，好，他胆子大，称他王大胆。就是说，一看，那出来说这话，听完了呢，他又倒头又睡了，完全死了不睬的意思。这样，那么就是继续做这个工作。说他母亲也不同意。不同意他就给你看死尸，但是他就给他母亲跪下来，一定母亲要同意他才不起来，那么他母亲也不可奈何，就算了。这个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这个王大胆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是租人的，租人家是一个姓邓的，邓员外，这种话都不是现在的话。邓员外是有钱的，财富很多的，只有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也是很可爱的呀，忽然间死掉了。那么这个邓员外非常的呀悲痛啊，就是也他的想法，希望这个儿子能活过来，希望这样，像这样子啊，但是你可能是聪明人啊，活过来这是很难很困难的嘛。但是他知道一件事， 就是另外有一个穷的秀才，这个穷秀才呀，他有这个奇门遁甲，这种术，其实也就是巫术。那么就，哎，请他来商量商量，说是你有这种术，能不能使令死掉你？我这儿死了，能把他还魂回来？这个穷秀才说，这意思是能办，有这种方法，但是很难呢，很不容易办。不明白说是怎么困难呢？说是得要找一个看死尸的，然后啊，把这个死尸的这个魂呢，把它移转到你的死的你身上，这就可以活了。得要这样办才可以。但这件事就是不容易，不容易办。他是有办法，就是王大胆他唱歌一开始诗嘛，就可以请他来，说不可以。说王大胆呢，他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儿子，他的母亲的年纪也很大的，如果这样吧，叫王大胆弄死了，就没有人供养他母亲了，这等于把他母亲都害掉了，这是不可做的。说不要紧嘛，我钱很多，我可以多给他钱，那么他的一生用之不尽，就也可以等于有一个儿子了嘛。那么王大胆他虽然死掉了，变成我的儿子，就是换一个身体嘛，我的财富都是他的了，也是很好嘛，也有道理。那么好，那么你去同他联络，到他家，到了王大胆家去了，对着他说，说是你常常给人开始诗，我今天请你来开始诗好不好？说可以呀、啊，我常做的事情啊，说可以呀、啊。我看开始是要看四天，连续要看四天，是一天两天。一天呢，我们说明白，我多给你钱，我给多少钱呢？我给你一千吊钱，一千吊钱，大概那个时候一千吊钱就是钱，就是很多啊。另外呢，我给你一顷地，一顷地。肯定是很多的哈、啊，另外还要给你一条牛，给你这么多钱，看四天试试，可不可以？哎呀，好啊，可以。我心里想，哎呀，我就看四天试试就发财了，可以可以，满可以答应了，满答应了，就他们安排好了，和清秀才安排好了，那么这一天就晚年可以教育。所以说你今天不要在家吃饭，到我家吃饭，有很多的酒，很多的肉。那么他就来到这家一看嘛，就不见房了，空的，挺乏的。他这个儿子死尸就放在一表上，你看他就说，我这个菜饭酒肉都预备好，你可以吃，但是夜间出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出圣言，不可以发出圣言来。你要发出圣言，就没有钱给你了。所以说，我不怕，没有关系。然后这个邓员外就把门一关，就锁上了。邓员外这个，所以这个王大胆，你看这么好的酒，好的肉，这个吃，心里想，我吃很多年了啊。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样的酒在，真是好，心里欢喜的，就是一面喝酒一面吃肉。等到三更天呐、啊、之后，就听那个死尸在那动，动，他就到前面看，一看呢，这个死尸啊，他不能起来，他就是向天上动，天上动一动就是立住在床上。房子一动就是要掉地下了，他要动呢，他就从边上推到中间，到中间他还要动，他又推，就这样推来推去推了很久，推了很久啊。哎呀，这个王大胆是个年轻人嘛，他的身体健康啊，一下子用力用得过猛，一下子推掉了，这个 在第二次摔了，一第二下不得了，那个叔叔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就过来，这个王八蛋，那不王八蛋就跑，在他在身上跑，叔叔就在后面追，这样子。不过这个叔叔将下来跑，跑得不快，所以呀、啊，还不是那，不是那么特别紧张。不那么紧张，到了鸡叫了，鸡叫，这个史诗就回去了，回到那床上去，就卧在那里。我起来那早晨呢，这个郭元这个邓员外来给开了门了，他就回家去了。回家去也感觉到疲倦，今天休息了啊。第二天，这个邓员外也请他来，他心里就有点顾虑，就是有一点害怕了，并不像头一天那么自在。这也是又有酒又有肉，这个是吃的喝。喝到了三更天的时候啊，这个狮子一下子就起来了，不是像头一天那样。他自己就起来了，起来就撵，起来追住他，追着他就跑，可是也没有事儿，就是没有抓住他。那么当一鸡叫了，这个死尸又回去了。这时候天一光了，那么他又回家去，回家去了啊。他也就要睡觉，要休息，想想这个体力就消耗很多。那么第三天来了，这个邓元又来请他来，这是一年嘛，不难，但是也总算又是酒，又吃起来。夜间这个死尸又是起来又来追他，这时候和头两天不同，就是跑得快了一点。这个鬼的力量，这个死尸的力量大，这个手啊，他向墙上一抓就是一个洞，很厉害。他勉勉强强的呀，总算是没有抓住他，没抓住他们。这个时候啊，总是鸡叫了。这个死尸又回到床上，床上去，那天光了，他就回家去。回家去呀、啊，要休息。要休息，等到天要太阳要落了，心里想啊，我现在的身体啊很不好，连走路都没有力量。我今天要再去，恐怕要死掉了，被死尸会抓住，恐怕不行了。心里想。不去了，我不赚这个钱了。这时候呢，就有人敲门念阿弥陀佛，念了一声佛。他母亲说：“有人来呀、啊，你看看。”他就把门开一看，一个大哥出家人来了，一进屋就坐下来呀、啊。这个出家人就说：“你认识我吧？”这王大胆说。是不是半年前呢夜间你来看我，用脚踢我？说是的，就是我。我那时候已经说了，你不要看死尸，看死尸有危险。今天晚上你要再要去，你就没有命了啊，你就会被吃掉的。这是他母亲旁边一听，哎呀，这可不得了，就心里很惊啊。听的时候，这个出家人呐、啊，就说：“你不要怕，我今天就是来救你来的。”说怎么救法呢？说是因为你呀、啊，就对他母亲说：“因为你信佛很诚恳，天天拜佛念佛，实际还清净啊，所以我来救你。你的儿子还很孝顺，所以我来救你，不然我也不管你这事。”那么这也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吧。咱们这个时候拿出三张纸，
子这个大地就是画雷灯是画画画完了就给这个方丈的说你今天得去的时候啊，一张纸放在这个死尸的心口上压住它，然后一张纸你贴在你自己的心口上，那一张纸呢一杯不管里面有水，把那一张纸用火烧掉的火里落在这挂面说是要不得已的时候呢可以把这碗水啊泼在那个死尸的身上。说完这话呢会呢这追求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他的母亲今天很欢迎啊，我们幸福诚恳今天拜托马夫子来救我，今天很欢迎。那么这瓦拉达心里面也就得到一点安慰，好好这个不是哎，而这位邓员外又来请他了，他也去还是酒又在这喝。喝时候啊到了没要到三更天的时候，哎他就这样办了，三张纸就这样弄好了。等到三更天的时候就听看那个死尸力量很大，但是就起不来。那么他也到旁边看一看，看这个死尸就想起来起不来，起不来他就用手啊拿这个纸往这掀一掀，一掀这个鬼就这个死尸就起来了，放下去这鬼就坐下了，这个死尸就这样。他也感觉很有意思的，老是这么来，一起一落这样。一落，他就是年轻人呢，就好像拿这个当开玩笑似的呀。这事情好有意思，就是老是这样一起一落的。大家都快到四更天了，他就是。忽然间起得太高了，就鬼就起了，就死尸就起来了，起来了就是来扑他，扑他你老是扑不到他，这瓦拉达在外面前面走啊，并不是很快，但是鬼就是扑不到他，扑不到他，他就来前面也是这么跑的，也是这么追路，就是心里想，这瓦拉达就这也是不，这不是办法，危险了。忽然想起来这碗水呀、啊、拿起来就被死尸身上一泼呢，这个死尸就倒下来呢。这个时候啊隔壁在隔房间的隔壁那个秦秀才在拿披发仗剑这做法啊，这是做法的时候忽然间就是这个死尸一倒下来，他也就从那台上倒下来，七窍流血而死。现在呀，《法华经》上也提到，就是叫做起尸鬼，他就叫做起尸鬼。这个起尸鬼呀、啊，你用起尸鬼去害人，你一会儿害不死了，这做法的，这鬼就去害的做法，这就清秀才就死掉了。死掉了，当然这个邓员外，反正以前说的话要算数了，就是要酬劳了。按以前说的话，酬劳这个王八蛋，10000个钱，他也一千，还是和那个邢秀才要赔他一条命，大概要多少钱？以后。那么这个王老板就是发个小财吧，家里面就算是生活好一点。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在看啊也是有道理啊。你能信佛啊，诚恳的信佛拜佛，那当然没有说诛心，没说这话。那王大胆对母亲也非常孝顺，也特别好。那么就是感应到佛菩萨的救法，啊，救助他。这也是按其他的《金刚经》的印记啊，或者《法华经》的实验记，也是这个意义也是相符合的，也是这样。
这是我们相信佛法的人。我们当然是凡夫啊，希望有一些利益，但是在没有显著的功德，这个戒定慧啊，没有显著的功德的时候，这个自己的信心就是不容易建立，不容易稳定。有特别的事情呢，这信心就重要。哎呀，佛法是真实的，就是这样。但这件事呢，我们看那个《金刚经》的灵验记也好，看着观世音菩萨的灵验记也好，平常的时候啊，我们都没有大修行的人，也没什么特别事。但是真是有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就有灵验的事情出来，就会有作用。那这样子呢，我们的信心也会好一点，就会好一点。至于说是修行已得圣道的人，那是不可思议。有一个就在这个普门品上啊，比著述上曾提到一件事，就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他常到这阿罗，这个阿罗汉常到他家去乞食。其实这一天呢，这个阿罗汉呢就到这个五戒的居士，是今天晚间你有难，你有难，你今天不可以睡觉。不要睡觉，睡觉你就没有命了。你要不睡觉，你常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你要一直这么念，你就会离苦得难。就是他得罪人了，得罪人了，别人也是用那个起死鬼的办法来害他，害他。他因为呀、啊，念那个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他们念。